好，我们讲到五戒里面的戒、邪、淫。那邪、淫罪里面，我们提到的有五个因缘就犯戒。那这五个因缘是：第一个因缘是众生，哦，它有一些种类；那第二个是境，也就是男女根，哦，还有口。大便道、小便道，啊，这个都是净。第三个是染心，也就是男女根或者这些净的接触之下，只要接触有染心，哦，有染欲心，那或者说这个中间的过程还是结束以后有起染欲心，这个都是算犯了。这三个时段都是有犯。如果只要其中一个有的话，都算是有犯戒。好，那第四个因缘是有用方法。第五个因缘接触之下，它就像芝麻的那种那么小，那么轻轻的一接触就已经算犯了。好，所以这是我们持戒里面要注意的。好，有这其中有染心之下的接触，都算是犯戒的。好。所以这是我们要很注意，当然要防非止恶，要一开始就要很注意了，哦，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候才来避免，那个时候有时候很慢。但是我们最容易犯的时候是什么情况？通常我们会觉得说，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是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但是往往会发生。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感情的力量是特别的问题大，这问题特别大。为什么像用因为感情，哦，因为欲望而起染心，这个那这像什么？像比如说，如果有人在生病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异性来关心你，那这样的关心之下，会不会有感情？会吗？那一起感情以后，会不会有身体的接触？先口关心你，然后心里面已经接受他有感情了，然后在身体的接触，在身体接触以后，再来就是会进一步，到最后这个五缘就成犯，犯了以后就邪淫了。所以这种事情要很小心，所以说当我们身体在生病的时候，最好关心是同性之间关心，异性要关心，也应该要有其他的那个同性一起陪着，这样才不会出问题，这是比较适合的。好，那另外如果心理上在颓丧的时候也有异性来关心，那这个也是容易产生感情的。一有感情起来以后，就容易接受对方，那一接受对方就容易产生身体的接触，一身体接触再进一步就发生邪淫罪，所以这是要注意的。好，那这个我们如果了解的话，你就知道怎么避免。那还有什么情况会产生因为欲望而起染爱心的这种邪淫罪？那有的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在社交里面，比如说在跳舞当中身体接触，一接触久了以后就起欲望了。这个是在我们六根接触六尘里面，生根接触触尘，越接触越接触，我们心里面就起欲望了，一起欲望就染爱，染爱以后就谈感情，谈感情以后在接触之下又产生邪淫了。所以这种事情要非常的注意，一邪淫罪一起就有堕落地狱的这种机会了，所以真的要很小心。那或者说人跟人之间有一见钟情，也有日久生情。一见钟情还比较好防护，啊，这个要马上断掉，因为非夫妻就有邪淫罪。但是人跟人之间日久生情，容易产生感觉，这种感情一起来，再见面，再约会，然后又产生爱染，爱染以后身体接触，本来觉得不可能发生邪淫罪，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要很小心，非常注意。当我们把这些因缘弄清楚，会产生爱染心的因缘知道以后，避免产生爱染心，所以把它因缘抓住， 好，那我们就以后不会有产生这种爱染心，好，能够避免就避免掉啊。好，这个另外会产生贪心而有这种染爱心的这种情况，这个会像啊那个一种就是人跟人，我们讲六根接触六尘。我们在东北亚的一个国家，哦，那个，啊，在日据时代，我们常常听到那个日本人无礼无体，啊，有礼无体，日本人很有礼貌的，鞠躬九十度，但是当这个一鞠躬下去，很有礼貌。问题是他在家的时候没有体，在家的时候洗澡，大家一起洗，那大家一起洗有什么不好？有。人跟人之间，啊，哦，那个你看我，我看你，这个身体看光光，小孩跟小孩还没什么，长大以后这个就有问题了。虽然父亲跟女儿，虽然母亲跟儿子，但是这个都是会有产生问题的。好，哦，洗澡大家一起洗，睡觉大家一起睡，这是容易产生问题。所以，假如在这个时候产生乱伦的话，那罪过可大了。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外表要礼貌，里面也要保持距离，所以这个是不行的，哦，还有我们在生活里面，家人当中虽然是同样一户人家，但是也要避免袒胸露乳，要保持礼貌，衣服要穿好，这个才可以避免一些不好的一个悲剧产生，哦，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还有会产生因为六根接触六尘产生爱染心，然后后面产生种种的犯邪淫罪的情形，就是我们在异性，哦，在之间容易产生就是穿着太暴露，哦，穿着太暴露，在这照说这种穿着暴露应该是在那些比较落后国家的人才有，但是现在反而是在那种先进国家穿着暴露啊，有一种穿着暴露，一种是刻意去修饰这个身体，啊，弄个身材来迷惑人。这个你自己本身有这种心态，要迷惑别人，难怪有时候会引来这种别人的侵犯你。所以在我们这个台湾里面啊，全省流行的一种行业，这种行业也常常会引来被人家强暴的一种结果，那就是卖槟榔的。哦，这种卖槟榔在台湾里面都穿得很少，哦，有的穿得三点四，有的穿得很短很短。那这个对于异性来讲，他不起欲望，那个才怪。为什么他要穿这么短？就是要引起人家欲望来买东西。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哦，那在接触一次、两次、三次接触之下，可能觉得这是可以接触的，可以产生这种邪淫罪的，他就去做了。所以对一个异性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态度，你从这个地方了解以后，你就知道要掌握到避免产生邪淫罪的因缘，还有你了解会产生邪淫罪的因缘以后，就可以把它避免掉。所以这个是因为有贪心而引起的染爱心的这种犯邪淫罪的这种心啊，这是要注意的。那另外就是不要跟人家结怨，哦，你如果欺负人家的妻儿子女，人家也可能会找你的妻儿子女来报仇，或者你跟人家结什么杀盗，哦，这种怨，人家可能会找你的这个家人来报仇，用这种方式来报仇，这个是有结怨而引起人家这种报仇的这种状况，邪淫罪，所以这是要小心的。好，那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好好防护自己。好，据说在中国里面抗日战争那个时候，日本人在某一些地方打败了以后，打败仗以后，他们在反扑回来的时候，那种心中的嗔恨，他就用杀害男人、奸淫女人啊这种方式来报仇、来报复，这个叫做以嗔心来升起燃爱心了，哦，来报复犯的这种邪淫罪，哦，这是一种状况。那第三种状况是因为邪见当中而起这种染心， 这是什么意思？哦，有的会利用宗教的名词来假借这个宗教，说我要跟你消灾除恶，所以跟你发生男女关系，我就可以把你驱邪，让你能够，这些鬼都可以赶掉，那你就可以消灾解厄。我们正常人听都觉得这个话很颠倒，但是事实上又在这个世界里面常常发生，而且在台湾都发生这种情形，这是邪见而起染心的。那我们听闻佛法政治正见的佛弟子们，你就是知道这种颠颠倒倒的话，我们一听马上知道这是颠倒。我们从以前讲到现在一直在建立大家的政治正见啊，所以这是要避免的。那甚至在社会上，在印度教里面，婆罗门教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讲要性命双修法，男女双修法。好，那中国里面有什么房中术，采阴补阳，还有什么童子功，要采阳补阴，有这些种种的这种说法，你这是很颠倒吧？非常的颠倒，非常邪见。好，那在我们台湾里面，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报道里面，有些人他就是利用这些来欺骗众生，欺骗一些妇女，欺骗一些人，这个就是罪过啊。用这种方式来犯邪淫，利用宗教的名义，非常非常的不应该。那第四种状况，现在网络的流行造成一些问题，有些青年男女他们好奇，在网络上就发生了一夜情，然后有的从南到北，有的从北到南，在当中一夜之间发生了邪淫罪，然后走了以后屁股拍拍，互不相认识，这种情形实在是很可怕，这是我们台湾目前有在出现的状况。所以这种染爱心三个时段，刚接触的时候，还有接触的当中，还有接触以后，你有一点点的快乐的心、染着心，这个都已经算犯邪淫罪。除非你这三个时段通通没有快乐，通通没有染爱心，这个才算是没有犯。哦，好，那邪淫罪里面，它的方法里面呢、有一些，有的男的他会用恐吓，你不听，我就把你的生命结束掉。哦，害了你们家人，害了你的孩子，那逼迫这个女的啊、来答应他啊，实在是很没有人性啊。哦，有的用武力来威胁，哦，把他绑住，要让他那个胁迫他。哦，有的用药物来迷幻他，有的用花言巧语来诱惑他，有的用各种引起他欲望的方式，电视啦、媒体啦。哦，那些还有人趁人之危，哦，这种情形，这个实在是很过分，很可怕。所以那有的人他会说自己多好，自己做多好，自己有什么功德，来迷惑对方，让对方来接受他，用这种强迫他也好，引诱他也好，用各种方式来做一些方法来吸引他，好，用各种这种情形。那这种都是有罪过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有的是教人家这样做。好，那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发生？就像有些作家，他专门在写这种邪淫书的，这种罪过太大太大，写这种邪淫书让人家起这种欲望去犯罪，好，这种地狱的门都已经开了，等着他进去。有的人是专门在演春宫的，这种也是地狱的门开着，等着他进去。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罪过的。好，那作为拍这种影片的，也是要反省啊，播这种影片也是要反省，都要改。我们社会的病也是病在这些地方，所以我们各方面都应该做检讨，不要让这种邪淫罪一直这样蔓延下去，一直这样扩展下去。然后整个社会的道德通通败坏掉啊！所以几年前那个性爱光碟的出现，我们应该从哪一个角度看？演的人不应该演，拍的人不应该拍，演的人有罪过， 拍的人也有罪过，因为造成大家以为那个是正常，那个是合理，那个是应该，那个没什么事，所以全部的人越来越堕落了。哦，这个是非常非常要注意的啊、哦。好，那对于这些媒体啊、哦，不管是平面媒体还是立体的媒体，都应该要改进，应该要反省了哈。哦啊，第五个因缘就是，净，啊，就是所谓男根、女根，男净、男根的净，还有女的净，这是一种结合，像芝麻一样的结合，好、啊，那是一点点的结合就已经犯了，所以这五缘成犯是非常的要紧，任何一个都要好好的防护。那最重要，这个心一定要守好，啊、不要起染心。那要不要起染心，就是刚讲那几种情况要把它避免掉，才不会有这种后果。所以我们作为我们一个佛弟子，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应该好好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啊，免得有后面的邪淫罪、十条罪啊。那当然这个邪淫里面有一些什么开源的，有三个开源。第一个就是在睡眠当中不知不觉啊、不知道发生这种事情，所以这种人他本身没有邪淫罪，但是欺侮他的人有邪淫罪。好、啊，这个是比如说有被人家下药，那他被人家欺侮的时候，他一刚开始也没有快乐，中间也没有快乐，后来也没快乐，所以在这三个时段他都没有快乐，所以他没有犯戒。但是欺侮他的人有，欺侮他的人任何一个时刻犯有快乐，通通犯罪了。所以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睡眠当中没有觉知、哦、所以他没有犯。那一种情形是他没有染心、哦、他没有染心。另外一种情形是他一点都不快乐。诶，这个是怎么说，怎么会有这种情形？有这种情形，一种就是阿罗汉。阿罗汉会被人家欺负吗？有的阿罗汉他的业报现前会被人家欺负啊、所以有一个阿罗汉，他在睡觉的时候、哦、那个他身体有一种风病啊，我们身体就是四大假合嘛，有地大、水大、火大、风大。这个男众比丘阿罗汉啊，他身体的风病起来的时候，那个男根、哦、被一个淫女进来的时候，他门没有关，被一个淫女进来的时候挑逗，那个他没有心，但是风大大起来以后，那个淫女就借着他这个男根发生不进行。那后来那个淫女走了以后，其他的比丘知道去问佛陀，那这个比丘有没有犯戒？佛陀问他，你有没有欲乐，有没有享乐，有没有快乐？这个阿罗汉说没有。那像什么状况？那像一块铁进入一个尸体里面一样，哦，那这样没有什么，没有犯。那为什么这样？因为这个阿罗汉有病，有这种疯病、哦、所以他是没有犯的。那另外女众，以前阿罗汉尼、哦、也有这种情形哦。以前阿罗汉尼他那个门户没有关、哦、在门户没关当中被一个男的进来，然后发生关系以后，人家去跟佛陀报告，佛陀也问他，你这当中三个时段有没有享乐？他说没有，是像一块铁块进入一个尸体里面而已，那这样一点快乐都没有。好，那这样你没有犯，因为阿罗汉本身没有欲望了嘛，所以不犯这种邪淫罪的。这是这种因缘，这是开源的情形，这是我们也应该要知道的。那为了避免这个邪淫罪，当然我们一开始我们要防护男女之间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啊。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自己哈。好，那邪淫罪里面有十条，第一条常常被如果犯了这个邪淫的欺负了人家的太太，你想对方的丈夫甘愿戴绿帽子吗？当然不愿意戴啦。那不愿意戴的绿帽子的这个丈夫，他的太太被你欺负，他不会随时想办法要找你报复吗？当然要了。 所以常常会被这个所淫的这个知夫啊要害你。所以这是不是生活在恐怖之中？当然生活在恐怖之中啊。那第二个，如果你跟人家太太乱来，你们自己夫妻会和好吗？也不会，太太整天跟你闹，跟你烦，因为你本来夫妻就是一对一，一属一嘛，你是我的，我是你的，那你心里面跟你的行为跟你身体已经去跟别的女人分割分享了，当太太的受得了吗？当然受不了，她已经不能独享你跟你独享了，所以她就天天跟你闹。所以这样夫妻会和好吗？不会吧。好，那第三个，他种种的不善的心，不善心一直在增长。我们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在欲界里面会颠颠倒倒，就是因为男女之欲。那一有男女之欲以后，好像吸毒一样，好像喝酒一样，吸毒喝酒整天就一直想要这个东西，那心里面做事业也想他，工作也想他，睡觉也想他，有事没事就想这个。那这种不善的心不善的法一直在增长，那你正常要工作要做事业要做学问要读经诵经的心就慢慢没有了，善心减少恶心增多，那不是很可怕？当然是可怕啦。那而且见色忘友，你看到这个喜欢过这个以后，你也会喜欢别的境界的哦，见色忘友，见利忘义啊，哎，是要很小心的。第四个，不守护身妻儿就会孤寡。为什么？色如钢刀刮骨啊，色如钢刀刮骨，你在纵欲的时候身体败坏，那身体就慢慢败坏，败坏早早夭折而死啊。那这时候你家人妻儿子女通通没有一个父亲，没有一个丈夫啊，那是不是家庭中道，家道中落？当然家道中落啊。第五个，财产日耗，在现在这个温柔乡是英雄种啊，现在这个女众这个里面啊，家庭里面有个太太，然后到外面去泡女人，那个财产是不是要分割，然后再进贡，对那个女人进贡，那不是叫做火山孝子吗？财产日日减少，不会守护财产，一直这样花下去，到最后变成穷光蛋一个啊。第六个，如果外面发生什么不好事情，人家就怀疑你，人家怀疑你啊，这个当然这是免不了的，因为曾经做过这种事情，人家想说是不是他做的，那这样划得来吗？划不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那如果是女孩子呢，如果在一个地方一个女孩子她是很淫荡的，随时会有勾引这个别的男人的这种状况，人家其他都是那个很贞洁的女众啊，大家都很守护道，只有这个人不守护道。那如果哪一个家庭里面发生事情，人家想到是不是他又去乱来了，又去勾引别的男人，也是这个道理啊。第七个，亲属之事众所不爱啊，没有人喜欢跟这种人在一起，跟这种人在一起讲话也是讲这一类的，想的想这一类的，做这种事情。好，那男的去逛花街柳巷，女的去勾引男人，这种行吗？当然不好。好，所以没有人会喜欢跟这种人在一起，身口意都是这一类的。好，第八个，会种下冤家的因缘，哦，这个问题就大了。跟人家结怨，这在以前台北士林有一个女众啊，交一个男朋友，又交过一个男朋友，那喜新厌旧，舍弃掉前一个男朋友，就叫后面一个男朋友杀了前面那个男朋友。哎，多可怕，是不是冤家？那如果那个男的跟那个男的知道说有前后的关系，也不喜欢跟人家共拥有一个女众，就会结怨杀来杀去的。所以第九个，身后命中死入地狱啊，身后命中死入地狱。第十个，如果出来从地狱出来做恶鬼做畜生做人的时候，如果是男的，他的家里面 不会平安，太太也不守妇道的，子女也常常会发生事情。然后如果是女的呢，这个女的人尽可夫啊，哦，女人的习性会勾引男人，哦，有这种状况出现。那我们大家看到，不晓得有没有在路上常常看到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很可怕，看着又实在是很担心这种社会。那这是畜生道的社会，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到一种母狗，这个母狗在半路上常常会有好几只公狗在欺负它，每一只公狗都想要上身，都想要跟它在一起。你看到这一幕的这种情形，哦，实在是很可怕。但是我们如果想到因果业报的话，你就知道他在还没有转世做人的时候，他已经先做母狗，任何一个公狗都可以跟他上去。那可见他在过去生一定有因缘，就是做淫荡的这种事情，犯邪淫罪的事情，地狱罪业，哦，上剑山，上剑树，上那个睡在铁床上，这种被奸被诈，哦，这种被狱主这样处死的这种情形多苦。转世到畜生道里面，像做狗都被人家这种奸淫，做人的时候又人尽可夫，哇，多惨。所以我们当了解到邪淫罪的这种过患，还有邪淫罪的五缘成犯，我们平常要好好守护着男女之间保持关系，哦，保持距离以测安全，那个我们心中保持着清净，然后我们的眼神，我们的行为，哦，言谈举止都保持清净。那这样在清净的社会当中，只有夫妻之间正淫，没有其他的邪淫的念头，也没有邪淫的行为，好，那这样才会得到清净。那这是我们讲到邪淫罪的这种情形，好，我们应该好好防护自己，不要让这个五缘有因缘升起。 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个以后，讲一个瞎子点灯的故事，我们要靠自己，而不是靠别人来保护我们，靠别人来说你不要侵犯我，不是这样的。那瞎子点灯的故事是说，有一个瞎子本来，哦，他都是，走路的时候很注意很小心，很怕去跌到那个溪谷下去，或者跌到水沟里面，或者说他走路的时候怕撞到别人，所以他走路的时候拿着拐杖一步一步很注意在走路。后来有一个人跟他讲，我送你一盏灯好不好，他说好啊好啊，送我一盏灯。那送我灯做什么？我是瞎子，要灯有什么用啊？你虽然是瞎子，但是你拿着灯人家会看得到你啊，才不会撞到你。哦，那好。然后这个瞎子他就点着灯走着走着，那一段时间以后，嘣，跟人家撞上去了。然后他就骂别人，你没看到我的灯吗？那个人就跟他讲，你的灯早就熄掉了，啊，我的灯熄掉了，哦，那难怪撞上去。好，我们看到这个叫做瞎子点灯，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瞎子他本来是靠着心中的那一盏灯在走路，现在这一下子他把心中的那一盏灯熄灭掉，他把它转移到外面那一盏灯，他要别人来看他，注意他，保护他的安全。但是事实上别人能不能保护他安全，没办法，他自己能不能保护自己安全，可以，他只要心中有灯有光，他就不会撞到别人。但他现在依赖外面的灯，希望别人不撞他，错了。所以同样的，我们在受戒持戒，刚刚讲那么多因缘，希望别人不要来招惹我，但是这个依赖在这个地方的话，那是没办法，要靠的是我自己不招惹别人，我都保持清净的清净心，清净的行为，清净的言谈，清净的穿着打扮，那这个时候的身口意通通清净。这个还有忏悔罪业，避免有一些过去式的因缘发生的时候，我都能够念佛消灾，哦，忏罪除罪，那这样才能够避免这些后面的因缘产生出来啊。 所以这是我们要把握住的。好，好，那我们讲第四个妄语戒。妄语这个是看起来好像我们现在讲话的时候不会妄语，但是问题如果说在真正的碰到的时候讲妄语，又是何其的容易，何其的容易发生。那讲的话不是真实的，就是妄语。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讲说，心口相违，言不诚实，欺诳他人，叫做妄语。当然在妄语界里面又包括恶口两舌绮语。所以妄语的时候会不会诽谤别人？诽谤别人哦，这个诽谤别人的时候一定是讲不真实的，叫做诽谤哦。好，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哦，这是我们要很小心哦。那在妄语以后也会有骂人，骂人的时候也是有罪过，不要以为骂人是那么小，好，只是平常而已。我们平常讲说覆水难收，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讲出去的话已经收不回来了，入他的耳，然后话怎么传你都不晓得。所以此有故必有，讲出去的话一传十，十传百。那要怎么样才不会一传十，十传百？很简单嘛，不是塞别人嘴巴，是自己不要讲，就不会传话出去。所以此无故必无，不讲话后面就不会传话。好，这个是我们掌握住这个原则以后，我们看看有一些什么状况。好，在佛寺的时候，好，有一个一只猴子，有一只猴子，他看到释迦佛跟阿难尊者，我很高兴。那这只猴子看到释迦佛，就赶快要跟释迦佛要钵。那阿难尊者看到这只猴子来要钵的时候，怕这个猴子的性是不定的嘛，那怕这个猴子把钵打破，所以就不敢给他。那佛陀说：“你给他吧。”佛陀已经知道这只猴子的宿世的因缘，跟僧家他要做什么事，所以就交代阿难尊者把钵给他。那阿难尊者就把钵给他，然后猴子就去盛了很多的蜜啊，佛蜜的蜜，去盛了很多蜜来。当然蜜里面有众生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蜂蜜要拿下来的时候，蜜要形成的时候，蜂是要花很多力气，很多蜂的。但是在采蜜的时候，很多蜜蜂的会死在那个蜜里面的。所以当这只猴子采蜜过来的时候，世尊因为不能吃众生肉，所以世尊跟这个蜜跟这个猴子讲，去把那些不净的东西，把那些虫剔除掉。好，那这个猴子就把那些虫剔除掉，再拿来的时候，佛陀要这一只猴子再把蜜调和水，把它调均匀。那猴子又去把蜜加水调均匀以后，佛陀跟阿难尊者说，把这些蜜分给每一个僧众，每一个僧众都一份，大家一起享用。然后这一只猴子看到大家所有的比丘僧们跟佛陀大家在享用这个蜜的时候，很高兴，就在树上这样跳跳跳跳，嘣，不小心掉下来死了。哦，死了，哎，没多久。然后在死了以后，他在转世的时候，刚好之前啊，有一对夫妻来跟佛陀求佛陀让他们夫妻有孩子。就这个猴子就转世为他们夫妻的那个孩子，然后那个富翁这对夫妻的孩子一出世的时候，这个孩子他的那个长大以后，身上他只要想要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他的碗里面都长出蜜出来，有这种蜂蜜，有这是以前他在供养佛陀的果报。所以当他出家以后，很快就证阿罗汉。一证阿罗汉，如果天气不好太热，他就把钵丢到空中去，然后就有蜜出来，那他就拿这个蜜调和水去供养所有的出家众啊。哎，有这种情形。那当他证阿罗汉以后，阿难尊者很好奇啊，世尊为什么这个比丘他现在 哦，有这种功德，哦，他把蜜丢到，把钵丢到空中，会有蜜出来。佛陀就讲说，你还记得那个富翁来求孩子的事情吗？哦，我知道啊，你知道那个猴子蹦蹦跳跳供养蜜以后很快乐，蹦蹦跳跳摔死了吗？我知道，他就转世做那个富翁的孩子。那这样转世之下，因为他的功德，他对佛的欢喜心，所以这一生能够修行正果。哎，那为什么他会做猴子啊？这个说来话长。因为他在过去生里面，他在迦摄佛的时代里面呢、啊，他曾经哦是一个比丘，一个出家众。那他看到一个另外一个比丘哦，在过河的时候，过一个比较有水的地方，看到那个比丘用跳的这样跳过那个水滴水的地方，哦，有积水的地方，他这样跳过去，然后这个比丘讥笑另外那个比丘说：“啊，你那个动作好像猴子一样。”然后跳水的那个比丘就回头来跟他讲：“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当然知道啊，你是迦摄佛的弟子啊。”哦，我那个比丘跟他讲：“我是迦摄佛的弟子。”但是我已经是一个肉尽阿罗汉了，啊！这个比丘吓坏了，赶快跟他忏悔，竟然恶口骂他是猴子，像猴子一样，赶快忏悔，赶快忏悔。还好他赶快忏悔，忏悔到他不用下地狱，但是还要继续做猴子的身，做到释迦佛的时候都还在做猴子，多惨不惨，真惨。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不要妄语，不要恶口。不要骂人，随便骂人很容易造恶业的。他还知道忏悔免得堕落地狱，那如果没有忏悔堕落地狱很可怕，一忏悔还是要做猴子，从迦摄佛的时候受报受到释迦佛的时候，这多远呢？时间非常非常的长。所以这是我们平常里面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小小的因就会有大果报啊，非常非常的严重。那还好他过去生里面也是出家，有受戒有出家，虽然犯戒，但是还知道细念三宝，对佛有信心，所以在释迦佛的时候还会来供养佛陀。那因为这个因缘，所以能够舍掉猴子的身份，在出家，在修行，在证阿罗汉。好，这是出家受戒的功德啊。所以我们知道以后，我们不要造口业，覆水难收，没办法，业已经形成了哈。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看身业好像要犯的时候还比较难一点，口业就非常快，口业身业都受到这个心的驱动，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心是什么情况之下会造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好，那我们看看有几缘会犯这个妄语戒。好，算一算，我有六个缘。一个是当妄语两舌恶口绮语的时候，对象一定是众生。你若对着这个房子讲，骂他这个房子，虽然骂他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因为没有人了解你在做什么，所以他还不算是犯戒，只是你的习气。当然也是要忏悔，但是这个对跟戒来讲没有算犯戒哈。所以第一个是众生，可能是人。这个众生，那这个人还要能够了解你在讲什么。如果你对一个精神病患他不了解，那你还不算犯。你对一只狗骂他，那个狗也不晓得，还对你摇尾巴啊，所以你那时候还不算犯。好，所以要对方能够了解。如果你骂这只狗，狗知道你在骂他，你恶口啦。你在骂狗的时候，狗赶快跑掉，你就知道那个狗了解你的意思，按你完了，恶口已经造下去了。哦，那你说妄语在骗他的时候他也不晓得，那你还不算犯。所以第一个是众生啊，那再来就是要对方能够了解你在讲什么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众生。那第二个是众生想，你知道这是众生。你若对着电视骂，看电视你看到讨厌的人物骂他啊，你妄语吗？恶口吗？哦，还不算是犯戒，但是变成习性，这不好，好，所以也是要改了。那如果妄语的话，要起欺骗心，要起欺骗心，哈，这是起狂心。第四个要隐藏真实事， 妇产的真实的事情。什么真实事？真实的事情有好几个，哦，有的是大妄语，有的是小妄语，哦，那刚讲前面的人要了解你的意思，哦，要掌握住你的意思，那这个再过来就是你要讲得很清楚，你说得很清楚，这样才算是有妄，哦，那你如果讲得不清不楚，别人也没办法理解，这个还不是算是真正的妄语。所以这六缘成犯是众生，众生想起狂心复真实事，啊，前人临解你讲得清清楚楚，哦，这个六个六缘成犯。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时候，我们要看看这个里面有些哪些状况。好，那众生这个我们容易理解，哦，众生想你也知道，那起狂心是什么，哦，起欺骗的这种心，欺骗对方，那有几种状况，就是你用贪欲心来欺骗人家。那，啊，为什么叫做起贪欲心来欺骗人家？哦，贪欲心来欺骗人家，就是为了得到财富名利，所谓名闻利养，而还有得到什么势力来骗人家，这个太多了吧。有啊，我们做生意的时候不是常常这样吗？哎，我这个家的产品多好多好，哦，别家你说别家产品 啊那个多不好，自赞毁他，对不对？称赞自己，批判别人，这叫妄语嘛。说自己多好，结果都是不实在的，说别人不好也是不实在的，不是欺骗对方吗？对吗？很容易哦，在现在五浊恶世太容易太简单了，所以这种因为贪欲嘛来欺骗别人，哦，那做生意的时候是这样的，太多了，哦，那第二种是以嗔恚心嫉妒心来起欺骗讲骗话，哦，那欺诳对方，那这种事情是什么？为了让因为嗔恚心嫉妒心让我们结怨的对方受苦，哦，而来妄语毁谤。这种事情像什么？佛陀时代有一个人，他是很饶舌的，多舌的，然后他肚子里面放了一个脸盆，然后绑着袋子来佛陀这边跟大家告状，说佛陀跟他生孩有孩子，然后有孩子还不愿意顾我，还在这边讲讲法，用这样的诽谤佛陀，我这种罪过多大。然后这时候大家都默然，那目连尊者他就变化成一只老鼠，钻到这个女众的肚子里面去，啊，衣服里面去，把他的那个脸盆的绳子咬断，咬断以后脸盆掉下来了，大家哈哈大笑。然后有人就讲说，天地无知啊，天地如果知道的话应该这个不容这个女众，结果大地就裂开，这个女众就马上下地狱去了。那佛陀就讲这因缘啊，这个里面有因果业报了。为什么？佛陀讲在过去生里面，哦，我是一个常欢比丘，好，我是一个常欢比丘，那有一个居士，哦，一个太太，她是护持我这个常欢比丘，还有另外一个无胜阿罗汉啊，那他本来护持我常欢比丘，后来他看到无胜阿罗汉以后很敬仰无胜阿罗汉的言行举止非常安详，所以很仰慕这个无胜阿罗汉比丘的时候，他护持他的心比较强，对我常欢比丘就比较弱，这时候我的常欢比丘非常的嫉妒，非常生气，然后就跟他批评诽谤说，你这个那个善患，哦，这个居士父是一个不清净的行，你是跟这个无胜比丘有交通有往来有乱来，所以才会对他护持特别好冷淡我，所以用这种诽谤的话造成我那时候下地狱去，然后转世的时候到现在成佛还要被这个多舌童女来诽谤我，所以这因果业报丝毫不爽。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因为嗔恚心嫉妒心然后去跟怨家，哦，诽谤，造下口业，覆水难收。所以在平常里面我们掌握到这些因缘的时候，我们好好 提醒自己，看出自己的心，不要让这些心来控制我们，让我们在妄语回谤当中，我们造下地狱业，造下未来连成我都要受回谤的这种因缘啊。所以这是我们目前为止先跟大家做个提醒，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护念的身口意，不造口业。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下次我们再继续。阿弥陀佛。